弟兄姊妹平安。刚才大家读的《使徒行传》的经文里面呢，你读到一个故事，一个事件，事件里面提到保罗和西拉他们的宣教团队去到腓立比城这个地方，然后呢就在那一度他们被人捉了出来，拉咗去一个公众嘅地方，然之后有一群人喺度围住佢哋，喺度攻击佢哋。官长嚟到就整个未见官先打八十大板俾佢叹，跟住又运咗入监里面。你试下諗下，如果你系保罗，你系西拉，你系佢嘅宣教团队，你问自己，我做错咗啲乜嘢呀？乜啲人对我哋咁无情嘅？佢哋唔知道我哋难受嘅咩？佢哋唔知道我哋痛嘅咩？呢一啲喺世间上被无情对待嘅状况，保罗同埋西拉嘅例子，相信唔系独特嘅。好可能喺人间里边，呢啲例子亦都经常见到。为什么有些人会对人这么无情的呢？为什么有些人会不理会人的感受，不理会人的心灵的感受，不理会人的肉体 的痛楚的呢？在什么情况底下会这样的呢？我们试想想，其实那些人很可能都不是很邪恶的人的，甚至不是邪恶的人的，其实都是一般的人的，只不过在某一些情况底下，某些情况底下，就是一般的人都会很无情地对人。究竟在那个情况底下发生什么事呢？其中有一个我们可以假设的情况是，因为那些人没有当过一个被无情对待的人是如自己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咯。当我们不当他是跟我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的时候，我就不会想他的感受和想他的痛楚，也都不会想他的尊严。我们试试看经文，由十六节开始看，这个讲到呢，他们去到腓立比城里面，去到一个地方，就遇到一个女仔，那个女仔呢就是这样跟着他们。个女仔有个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俾鬼附，但系咧俾鬼附得嚟咧，系为佢个主人带嚟好多好处嘅。佢个主人就靠住呢个被鬼附嘅女仔咧，就发达嘅。咁咧，嗰个女仔咧就跟住保罗佢哋，然之后咧就喺度日日喺度讲，呢个系至高上帝嘅仆人，嚟同你哋传救人嘅道嘅。咁保罗就觉得好烦，于是咧就叫嗰只鬼喺佢身上离开咗。咁然之后呢个问题就喺度出现啦。嗰、那个女仔被鬼附嘅女仔嘅主人就去捉住保罗同西拉。点解捉住保罗同西拉呢？大家都好清楚啦。而经文里面都写得好清楚。係因为见得你的指望没有了。断咗佢财路啊。有一句俗语话呢，阻人发达又如杀人父母。即阻人发达呢是变成仇人来的。所以第一个令到人呢可以对另外一些人这么无情的因素呢，就是看看这些呢是不是阻住我的利益的人，亦或是呢他是帮助我得到利益的人。如果呢他是帮助我得到利益的人呢，咁我就梗係维护佢啦。如果同我嘅利益冇乜关系嘅呢，咁就唔好理佢啦。但如果佢阻碍我嘅利益呢，咁梗係清除佢啦，係咪？既然佢係阻碍利益嘅来源，咁就清除佢。咁呢个都好似好人之常情嘅。 但清除佢嘅时候咧，你睇下呢一个女仔俾鬼附嘅女仔嘅主人咧，佢清除佢嘅时候咧，佢真系可以用得好无情嘅手段同方法嘅。你睇下佢点做？第一，佢话呢啲人系犹太人嚟嘅，咁即系话咧，佢立即将保罗、西拉呢两个人同埋腓立比城嘅人分开咗。本来是一个个人之间的利益的冲突来的，是吗？他现在将它变成是什么？是一个群族之间的冲突。第二，竟然骚扰我们的城，就是说呢，他将一个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呢，就变成是一个城市的安全的冲突。第三，全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即是说呢，他将这个个人利益的冲突呢提升到去一个帝国的层面，一个意识形态的层面。这个被鬼附的女仔的主人们呢非常之聪明，他无限上纲地对付保罗，其实个源头都是利益，个人利益，为了利益他什么都做得出。有人认为，喂，个世界就系咁噶啦，个世界唔通同你讲感情咩？个世界就讲利益噶啦，你要讲感情啊，不如翻屋企啦。我哋都系咁谂嘅，翻到屋企，屋企人先至会用以情相待噶嘛。但系现实上咧，如果唔将人当做有血有肉嘅人嚟睇，只是当作利益的中介，为了利益，就算是家人之间都可以大打出手的，家人之间都可以告上法庭的，家人之间都可以成为陌路人，甚至呢是永不相见的。只要他不是人，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尊严的人，只是视为一个我的利益的帮助定是阻碍的话，其实就算是家人都可以这样对待。那个被鬼附的女仔的主人，一个人或者是少数人，他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这样做，我们期望什么呢？我们期望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期望群众是可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我们期望群众是可以出来主持公道的。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六章二十二节，众人就一同来攻击他们。在这个情况底下，在保罗当时的情况底下，群众的力量就发挥不到那个保护受害者的帮助了。当腓立比城的群众在这里这样蜂拥的时候，他们不是来判断那件事的是非黑白，他们不是来保护受害者，其实他们很可能都不是那个受经济损害的人来的，他们没有经济损失，但是做什么他们会一起来落井下石攻击受害者呢？很可能是呢，那些群众都没有将保罗和西拉这一班人呢当做那些有感情有尊严懂得痛的人来对待，咁佢哋当佢哋系咩呢？如果有机会咧，访问一下当时嘅群众嘅时候咧，你问佢哋：，你知唔知咧？你攻击紧嗰个人咧叫咩名啊？可能佢哋答唔出嘅，都唔知佢叫咩名。总之佢哋系外来人啦。咁你哋攻击佢哋咧，其实佢哋嚟做咗啲乜嘢啊？佢哋嚟搞乱我哋嘅城市咯。咁佢哋點樣搞亂你的城市啊？其實佢做咗啲乜嘢啊？佢哋想嚟做咩㗎？呢啲所有問題呢可能佢哋都答唔到。佢哋聽到嘅呢只係嗰個利益受損嘅主人嗰個口號。喂，有人嚟搞我哋啊！喂，有人嚟破壞我哋社會秩序啊！喂，有人嚟威脅我哋嘅城市嘅價值啊！佢哋聽到嘅可能就係呢啲口號。喺呢咁嘅情況底下，群眾將保罗同西拉视作咩呢？ 就是视作破坏我们这个城市的坏分子。那如果是坏分子，当然是要去除了，是吗？如果你要追问，你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坏分子啊？他们可能会回答，人人都说他们是坏分子，怎么可能不是啊？这种放弃了个人判断的能力，无情地对待其他人的情况，可以叫做从众。即是说呢，其他人做些什么呢，我就做些什么。从众是安全的，因为从众呢，无论对定错，将自己埋藏在群众的里面呢，做群众做的事，不要做群众不做的事，那就不会突出到自己，就相对安全。那一天在腓立比城起哄的人群里面，有人见到保罗和西拉被攻击，可能心里面都有少少恻隐之心，但是为什么没反应呢？其实这个情况又是常见的，我们间中都听到，在有些情况底下，在新闻都见到呢，有人被侵犯或者有人受伤，有一群人在围观，但没有人出手帮助的。当群众起哄的时候，最后的期望是什么呢？最后的期望呢，就是官长来到。官长来到带着步快，然后呢分辨是非，明察秋毫。但有时候现实并不符合期望，我们继续看下去。官长来到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狱卒严谨看守。在保罗的事件里面，原来官长对于被公审的人都是这么无情的。官长的出现不单止不是救了受害者，反而是不问缘由地举棒便打。官长为什么会这么无情呢？在官长的眼中，他看重的不是保罗和西拉这两个被人公审的人的感受和身体的痛楚，他看重的是我这个城市，谁来搞乱我的城市，谁带麻烦给我。官长关注的是治安，最重要的是不要出乱子，官长是为了平乱。如果顺从民意打了他们，困了他们就搞定了的，跟要调查谁在这里攻击人这样两样东西相比，官长做什么？禁卒呢？禁卒会不会对保罗和西拉这两位无辜者或者几位无辜者有情呢？禁卒会回答你，当然不会了。因为二十四节话，禁卒领了这命令，就把他们下在监里，两脚上的木狗。禁卒话俾你听咧，我哋系领受吩咐同埋命令嚟到去执行我哋嘅工作嘅。呢啲人系我哋执行任务嘅对象嚟嘅，唔系我哋要用情相待嘅对象嚟嘅。我是被吩咐去執行我的任務，如果我執行不到呢，我就有後果。官長的命令執行任務，這些理由呢經常都會被提出來的。最極端的例子呢，就是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在戰爭法庭上面審判的時候，那些用毒气去杀害其他人的人说，当被问及为什么你们可以这么无情这样去杀害一些跟你一样的人呢，他说我只是执行官长的命令，我只是执行任务。狱卒不会当保罗他们是有感受的人，有感情的人，只是当作执行任务的对象。其实呢，他们都可能 冇当自己系有感情有血肉嘅人嚟嘅。点解咁讲呢？因为佢哋都只系当自己系执行紧任务嘅工具。当嗰个任务失败嘅时候，佢会点啊？你睇下第二十五节，讲到有件特别嘅事发生咗，啲监牢嘅房门咧打开晒，然之后咧狱卒一醒就发觉咧全部打开。第二十七节就拔刀要自杀。点解要拔刀自杀呢？如果佢系一件执行任务嘅工具，咁佢个任务失败咗啦，咁佢点啊？就冇任何存在嘅价值。呢个都几悲哀系嘛？唔知嗰个狱卒系自愿地咁做，抑或系被逼咁做，抑或系惊被秋后算账，自行了断算啦。但系都反映出佢睇自己，或者系被睇为一件执行任务嘅工具。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嘅人，点解会被变成工具呢？实在可惜。但点样能够去工具化，恢复翻人性呢？第二十八节，保罗大声呼叫说：唔好伤害自己啊！我哋仲喺度。如果是被囚者，如果你是被囚者，走啦！啲监狱咧，通常一出事咧，即系外国嗰啲啦，有啲听到啲头牌系咁走噶啦嘛，你理得佢啊？监狱个门打开咗，仲唔走？咁嗰个拔刀要自杀嘅狱卒咧，呢啲助纣为虐。不分是非嘅狱卒有佢啦，喂，佢会俾佢嘅上司喐嘅，呢个系佢同佢嘅上司嘅事情，唔关我哋事，走啦。保罗冇走，保罗用行动制止个狱卒自杀，点解呢？好可能保罗睇狱卒系一个有生命嘅人，而唔系一个执行任务嘅工具。狱卒同保罗一样，都是有生命的人。如果保罗珍惜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都同样地珍惜那个狱卒的生命。他觉得自己的生命珍贵的时候，他都会觉得狱卒的生命都是珍贵。如果他觉得自己失去生命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他会觉得那个狱卒失去生命都是一件很可惜的事。狱卒都是一个有感情的人，有家庭的人，如果他自杀死了，他不单止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太太失去了丈夫，他的父母失去了儿子，他的儿女失去了爸爸，他的好朋友失去了一个朋友。第二十九节，狱卒就叫人拿灯来，就睇下，咦，真係喺度喎，保罗同西拉喺度。於是就同佢哋讲：两位先生，我哋点样可以得救呢？咁保罗同佢讲：当信主耶稣，你哋一家都必得救。於是就将主嘅道讲俾佢哋听。保罗同埋同伴视嗰个禁卒为真实嘅人，同佢自己一样有血有肉有感情嘅人。佢哋知道保罗，佢哋知道自己系上主所珍惜的人，上主所创造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和上主之间有连结有关系，他们都承认狱卒都是一个需要上主的人，都是一个上主创造需要和上主建立关系的人。所以他们就这样去对待那个狱卒，和他们分享上主恩典，告诉他们怎样得救。保罗同同伴对狱卒有情，而唔系喺度报复之前自己所受嘅伤害。好可能因为保罗同埋西拉，佢体验过上主对佢嘅情， 他体验过上主对他的情，于是呢他就用这一份情呢来到去对待他遇到的人。这一份情开启人心，帮助人能够以情相待。第33节，当夜就在那个时候禁卒带他们出去洗他们的伤口，他和他属父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卒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上帝都很喜乐。保罗对他们对禁卒展示了这种恢复人性的情，很幸运地呢，你不一定得到这个对待的，但很幸运地禁卒呢也都以情去对待他们。这种生命影响生命，或者感情恢复回感情的状态呢，很幸运地在这里出现。他们以情相待，对保罗禁卒不再是保罗为自己执行任务的对象，禁卒是他们为自己一样的人。你怎么看到呢？禁卒给他们两样东西，第一样就是帮他们治疗伤口，会痛的，禁卒开始意识到、原来你会痛的，帮他治疗伤口。第二样东西给饭他吃，禁卒意识到、你跟我一样会肚饿的、保罗承认禁卒在生命上和灵性上的需要，而回应和满足他的需要。禁卒承认保罗在身体上肉体上的需要，而满足保罗他们的需要。这种互相承认对方的需要，互通有无，互相满足，是一幅几美丽的图画。这个境况竟然是出现在监房里面。令我们去想象，天国并不是一定是出现在一个巨大高耸的礼拜堂里面，并不一定出现在宏伟高贵的地方，而是在人以天国的价值彼此相待的处境里面。当晚那个冰冷的监房充满了人情味，或者第二日当他们走出监房的时候，腓立比在腓立比城在阳光的照耀底下，但是其实仍然冰冷。的确，世界并没有因为我们的一小点的情而被完全改变，世界很可能仍然是这么无情，但是可以怎么做呢？最近在网络上面读到这个故事，那故事是说在战争的时候要带着一家人逃难，其实一点都不容易。有一位乌克兰人就分享了这个带着整家人逃难的经历，他说在逃难的时候最需要一样工具，那样工具就是车。当他一家人在那个防空洞走出来的时候，就见到有一间铺头，铺头门口泊了一架没有人但是插着锁匙的车，他们很心急，在那等等了两个钟都没有人出现，就想着希望个车主快点出现可以借架车，但是没有。於是呢他决定上入去架车度睇下。啲桥段就好似电影咁样，佢上咗架陌生嘅车，就会望下嗰个杂物箱，望下咩嘢。佢喺箱入面搵到一个电话号码。於是呢佢就打去呢个电话，就希望打俾车主，同车主讲我偷咗你架车。佢諗住话对唔住，我偷咗你架车，但我係而家迫不及而我要救屋企人离开。咁个车主收到电话就同佢讲，感谢上帝，你唔使担心，我有四架车，我用咗架 SUV 呢再走咗我屋企人，然后我有三架入门油摆咗喺度，车匙同埋电话号码都喺度， 他说估不到就是这一架车是车主特登摆在路边给有需要的人用，而且不止一架，还有几架。车主跟他说计埋你，现在我已经收到三个电话了，即是说所有车都有人用了，希望和平之后呢我们可以再见。人呢其实总是希望有盼望的，希望呢还有一些情的。人呢其实总是希望呢，就算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底下呢，都是希望呢有些人呢留下了一些以情相待的痕迹在这里。对于我们来讲，或者你觉得个世界很无情，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在世界里面生存的人呢是很需要这份情，所以让我们呢在这个无情的世界里面呢留下一些有情的痕迹，那些痕迹就已经可以激励人心，让人继续去到传递下去。愿上主帮助我们。